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我们两个小前的弟兄姐妹啊，为我们所预备这些诗歌。这些诗歌真的是帮助我们来进入今天我们要思想分享的的经文的里面啊。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上个星期我们看完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章的16节到21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要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 Gospel of Luke chapter 4 from verse 16 to 21. Luke chapter 4 16 to 21。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一起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在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耶稣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那犹太人他们就没有像我们有姓他们只有名，所以他们常常呢就会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来加上形容来表示他是哪一个的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是在拿撒勒的地方长大他经过这个旷野，经过魔鬼给他试探之后，圣经这里说他就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照他平常的规矩就进了会堂。究竟会堂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那犹太人在最兴旺的时代，他们有自己的圣殿，他们会在圣殿里面来敬拜。但是后来他们因为离开了神神也容让外邦把他们俘虏就去别的地方去了，他们再没有自己的国家，再没有自己敬拜的圣殿，留在异邦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思想到当时在圣殿敬拜是多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没有一个敬拜的地方，他们就失去这个的信仰。所以在被掳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的有一个的地方，就是他们平常聚集的地方会堂，就是在他们被掳之后慢慢形成的一个的地方，是他们犹太人他们的城南的，在哪里来做什么，在哪里聚集一些活动他们在哪里来学习圣经神的话，当然也会有敬拜的一个的时候。所以会堂在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这里说，照平常的规矩他们就进到会堂，因为这是犹太人常常做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保罗去不同的地方宣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他要都会去会堂，因为哪里是犹太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按照这样的一个的习惯来到这个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这里说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他就找到一处，他就念了。那这里也是当时让我们看这个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当时这个犹太人在会堂里面的一些的习惯他们除了 聚, 聚集有这个的活动之外，更重要的来学习圣经啊。他们就是把神的话书卷打开哈、啊，来念来读。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找到一处的圣经，以赛亚书啊，是在以赛亚书61章啊 ，Isaiah chapter 61，61章的第一、第二两节的圣经。他就用那两节的圣经，以赛亚书那两节的圣经来形容，来表达他来到世上他要做的事情是做什么。那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这样下去。那当我们读到这个的圣经的形容的时候，我们就会可能要问一个问题，究竟这一处的圣经耶稣来引用了，来表达他要做什么了，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两节的圣经，来说耶稣所表达这两节圣经呢？是字面的来去来解释呢，还是用更高一个层面去解释？因为当他念完这两节圣经的时候，那些人就望着看着他，他为什么选这一段呢？然后他就说了，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个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思是说，耶稣用这两节圣经来告诉他们，你们所听见的，你们要看到了，应验在你们耳中，今天你们会看见这个事实。那我们就问，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真的做这些东西了吗？你说有啊，好消息传给贫穷的人，但是接下来他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哪里做过这样一个事情？他有没有报告像那些已经被掳的外邦犹太人在外邦里面，告诉他你们放心哈，现在呢你们要得到释放了，有没有？在我们记忆的当中，我们读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像没有吧。耶稣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说你现在可以被掳的归回了，没有，他没有真正的讲报告那个被掳的得释放。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呢？然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这样宣布呢？你知道吗？当时犹太人被罗马来控制，来统治，当中有一些革命分子很盼望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他们那个革命的一个的 leader 啊，用这个的他的能力来推翻这个压制他们的罗马的政府。但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用任何一点反动的语言来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要怎么样做，没有。那既然他也没有被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那究竟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几段的圣经？他说，耶稣说，你们今天这个经要应验在你们的当中了。如何的应验？那我们先来看，他说，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如果我们找到以赛亚书的61章呢第一节里面基本上都是耶稣引用的这一节圣经。那大家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吧哈。以赛亚书的 Isaiah chapter 61, 哈61章的第一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哇，跟前面一模一样的，然后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哎呀，这个的形容，这个翻译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好消息，但是这里所说贫穷的人，耶稣用贫穷的人，还是说路加用贫穷的人，但是在以赛亚书是福音，那个好消息是传给谦卑的人，是不是有分别？这是没有。原来这个字贫穷也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啊，这个的 虚心的人有福，还记不记得啊？虚心的人英文是什么？ Poor in spirit， 啊，在灵里面贫穷。所以呢，在这个贫穷的这个形容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这个外在的财务上的贫穷。以赛亚呢就用谦卑来形容，马太就用虚心来形容这个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表达，就是说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是给那些那些虚心的人，那些谦卑的人，这个好消息是给这些人他们能够听见的。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个事情，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一切信他的人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有没有等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知道没有，神爱世人是一个事实，但是不等于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能够得救。为什么？因为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去听，能够去接受神讲一份爱。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所说的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还是说把这个好信息消息要传给这个谦卑的人，是很有意思。它不是指字面的这个贫穷，乃是背后更高层面的里面的那份的谦虚的心。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其实这一段圣经里面不是完全以这个字面来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乃是有字面的，但是更有更高层面的一层。被掳，当我们听见被掳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叫声犹太人，国家被外邦打败了啊，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他们在那里当奴隶了啊，不自由了。我们想到被掳，就是想到这些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外邦被当奴隶的人。是，这个是一个真正被掳的一个的形容，一个描写。但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像这些住在外邦的犹太人讲任何的被掳的释放的信息。但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神很奇妙的工作，他医病，他赶鬼。在我们读到这个的路加福音，我们向后稍微翻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又他赶鬼啊，有些污鬼不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那他就去赶鬼了。那后来呢，在路加在第九章的时候，记载到耶稣去到一个地方，就帕拉森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人被污鬼扶着，然后他住在哪里？住在坟墓的地方那里。哎呀，他不怕痛，他不怕疼，也不怕任何的很力量很大。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去了哪里的时候，他把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让他得到释放，让他得到自由，他再不需要被这个污鬼所控制，好像失去人性一样。当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为很多被鬼附的人来驱逐这些的污鬼。其实在这里表达什么？这些人在被鬼附的时候，他是失去了自由，他再不是他自己了，他成为一个被鬼掌管的一个的人。所以当我们说被掳的得释放，耶稣基督好像没有真正让那些离开国家在外邦的居住的那些犹太人得到释放，但是这些反而是失去自由的这些被鬼附的人得到真正的释放。这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些被鬼附啊，这些哎呀国家败亡之后，我们被掳到外邦，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有很多人，他的人生是失去了自由， 什么自由？有人吸毒的，有人好酒的，有人被私情的，被这个毒品的所控制，他们失去了真真正正他们人的自由。我看过一个的见证，很有意思。一个在戒毒的工作的里面的一个的戒毒的地方里面做一个牧师的一个的人，他的见证。这个人呢，他过去本身也是一个吸毒者，哎呀，从小他就吸毒了，他毒瘾很大。他说，在我吸毒的过程里面，我曾经试过很多次去戒毒。他进到一些戒毒中心，去到医院，他把这个毒，这个的毒从他身上除去了，但是戒毒之后不久，他又再回去再吸了。他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被毒所控制的不是单单这个 physical 这个身体上这个被毒所影响。他说最重要的是我的心，那个心对这个毒的那个瘾没办法戒掉。他说为什么我吸毒，并不是我身体的需要，乃是我的心灵的需要。因为我逃避我面对我人生的某一些事情，所以我用毒，用所有这些怎么说喝酒啊，赌钱啊，事情啊，来用这些东西来让自己来怎么说呢，来忘记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他说我被捆绑，不是单单这个毒对我身体的捆绑，乃是我的心里面的需要，我要靠这个毒让我逃避不去面对。什么时候他真正能够戒毒，并不是药物帮着他戒毒，乃他后来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在神的里面得到释放，他够胆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的问题。再加上医院里面给他的戒毒的一些的药物，后来他就把这个毒戒掉了。后来他就帮那些咽上毒瘾的一些的人来去戒毒，不是单单用药物，更重要的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够胆面对他人生里面的问题，把这个瘾除去。那所以耶稣基督说被掳的得释放，在过去那些被鬼附的他让他们释放，但到了今天有很多人被不同的事情所捆绑，所被掳去，没有自由。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看见今天很多人因为找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被改变过来，他们够胆愿意来面对他自己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医治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个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些的形容的里面，并没有真真正正按每一个字面来解释，他是告诉我们什么，他在世上所做的工作要应验在他们的耳中，被掳的得了释放。当这个施使约翰被下到监里的时候，在那里坐牢还没有得到释放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耶稣是不是就是神要差来那个救赎主。还记不记得他差遣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耶稣你是不是就是哪一位？耶稣说什么？耶稣告诉这个施使约翰的门徒，告诉他你把你们所看见的回去告诉约翰。他们看见什么？耶稣就说你们回去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基督讲这些的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这些人，这些他所做的 瞎眼的、瘸子的、长麻风的、聋子的，这些人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群的人？是一群社会上不被接纳的一群的人，是当时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一群的人，是整个社会认为这些人是多余的一群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这一群是社会里面的弱群，他们没有能力，他们不能够自己改变任何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要改变这些人的人生。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他说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差遣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自由。就是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个事情：神是哪一位愿意去接纳在世上人都不接纳的一群弱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如果我们读诗篇、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一个的形容，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对不对？无论是在生命在这个生命记还是诗篇，常常来形容神就是孤儿寡妇的神。神要为孤儿寡妇伸冤。为什么旧约圣经要这样来形容？因为在以色列的社会的里面啊，可能跟我们过去中国以前的社会里面一样啊，孤儿是没有怎么说呢？没有资源、没有能力自保的一个的人，寡妇也是以前的时代哈、啊。如果当一个寡妇哈、啊，她就没有依靠。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意思是什么？就是无依无靠的人，他们可以来依靠神。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他找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找到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世界上最没有资源、最没有依靠的人，在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爱里面，人人成为他们所依靠的对象。以前，看一些的宣教士的一些的见证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一对的夫妻啊，牧师啊，牧师的夫妻，香港的一对的牧师的夫妻，当他们在侍奉的好好的时候，神特言呼召他们，也不是特言呢，让他们有去一些的短宣一些的地方哈、啊，他们去到非洲啊，一些非常贫穷的一些的村里面，他去哪里短宣啊？后来神就感动他们，要他们全时间的去到那个地方来服侍那当地的人，不是中国人哦，啊，不是香港人哦，是非洲那些的本土的人。他们夫妻就去了。他们去并不是一种的义务、一种的责任，那是从神来一种的呼召、一种的感动，他们就去了。去到哪里的时候，他们建立一个团队，当中有香港来的、有台湾来的、有别的地方来的一个团队，在那里做什么？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去哪里不是好像哈摩门教就是责任要当两年的宣教士，当完之后就可以回家了？他们没有。他们在那里一待就待上十待二十年，还在那里。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责任，是从神来的呼召，神把他的哪种的负担放在他们的心上，像什么？像神自己要透过他们，把神的这份爱向这些好像在世界上的人看为就是没有什么价值，贫穷的人，没有人愿意去帮助的人，神就差遣这些人去到他们的当中，让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更重要的，他那里建立学校，教那些孩子读书， 因为这些孩子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不可能要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教他们读书，给他们学校。当我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的圣经，并不是单单停留在他的那个时代，让那些患病的、长麻风的、这些的瘸腿的能够行走。他要做的这个经要应验，不单单在他的时代，到了今天仍然要透过信靠他的人，把这个的以赛亚书这个的预言、这个宣告应验在今天的时代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神对人的爱是始终不变，但是当人愿意谦卑去听接受的时候，这个爱就临到那些接受的人的身上。哦，时间关系不能够再讲这一段了，我看下去。19节，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新年是什么？可能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新年是什么东西。新年是在记载在立位记 Leviticus 25章，立位记25章是神给以色列的一个的律法律例。是什么东西呢？立位记的25章里面告诉我们，神告诉以色列人，每7年，第7年就是安息年，叫像安息日哈，6天要工作，第7天要休息，年也是6年啊，这个地要耕种，第7年要让这个地得到安息。然后呢，49年，七七49年，7个安息年之后，第50年就是这个的新年。哈，这个Jubilee 哈，这个一个的中文翻译为新年，就是一个大赦的一年。做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的人因为某个原因哈，他们因为贫穷的缘故把地卖了，把自己卖了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拥有的东西，到了这个的新年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每个人都能够重回自己的家园。卖了这个田地，到了这个新年的时候，50年的时候，这个卖主，这个拥有这个人的那个地主，他要把这块地重新还给当初这个出卖这个土地的人。这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定例，一个要求。为什么？因为神不要让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贫富的差距太大，他要以色列人学会看顾孤儿寡妇，要照顾哪些有需要的，让他们不知挨饿，让他们能够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拥有知识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的田地。但是神也知道，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贪心的，人都是有很多自我的，人不会愿意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按照神的那个感动，神的那个吩咐看孤儿寡妇，那整个民族根本不会有贫穷，不会有太多这些的差距。但是人做不到，所以神就要求他们经过了第50年，就要把这些的东西还给原本的拥有者，让他们可以重新再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这样？因为神知道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人的心会越来越败坏，人不会真正能够有神的那一份的爱心来照顾身边的人。所以他要求以色列人要 讲一个条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有平衡一种的生活。问题是人没办法能够做到，所以神只好定这些的要求，让他们去遵守。当然了，我们知道犹太人最后也没有遵守这个的事情，也知道也让神的愤怒啊、也离弃他们，不管他们。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观念，在救赎的观的怎么说呢？在救恩的一个的层面来讲，信念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观念，是什么？是神给人的第二次的机会 ，second chance。在败坏的，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的里面，人不会完美的，人会败坏的，人会做错事情的。但是神知道，人没有办法有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啊，就好像一个穷人，他把田地卖了之后，他不可能靠着自己有能力把这个地能够赎回来，所以神就定这样的条例，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到再一次的机会。那你说话对那些买他的土地的人很不公平 哦，是不是？我会觉得哇，为什么神你这样对待哈？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说，是人的罪性使到人的贪心，才会产生这个贫穷的 difference 的分歧。人不能够自动的、自愿的跟人分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神就用这个方法让他们来遵守。给我们看这个很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有亏欠，都有犯错，但是神就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神。信念是什么？信念就是神给人 second chance，第二次的机会，让你可以重新再来。人愿不愿意把握这个机会，这个很重要。在救恩的里面，我们知道神从来不会要我们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好人，神才爱我们，神才能够让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没办法做到好人，没办法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要求，所以神为人设立了耶稣基督这个救赎，这个救恩，给人有 second chance。 当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做好的时候，神说你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神给我们人第二次的机会，重新跟神和好。弟兄姐妹，新年是我们每个人信徒都经历到的一件的恩典，在我们不被神不被世人所接纳啊，是一个弱群的时候啊，被捆绑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能够完美的，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神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时候，可能也让我们学习如何的让那些得罪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也给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让他们可以重新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多少时候我们被捆绑，不一定是那个赌，还是说任何其他的事情，多少时候是我们内心里面对某个事情的一种的怎么说呢？不愿意forgive 哈，以致到我们生命里面会被这个东西来捆绑着。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要做个事情，就是要释放被捆绑的，因为这是神悦纳人的一个日子。当我们接受神给我们 second chance， 那我们也给别人 second chance。”可能不单是第二次机会，第三次、第四次，神要我们
像他一样看顾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的神，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就好像神感动了对牧师夫妇去到非洲，不是做两年的宣教，那是一生的宣教，目的是什么？让他们住在当中的时候成为神的一个爱的出口。今天让神要透过你透过我成为一个爱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不能够谦卑来被神的使用，当然耶稣所讲的不会应验在我们的眼中眼前。但是如果基督徒愿意聆听，谦卑的接受这个信息，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在人群的当中就可以来把这个应许真正的实现在人的面前。神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机会，让我们也同样的给我们身边的人 more than 一次两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建立一份更好的关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在一个常常人有很多不同的等级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你告诉我们被掳的也得到释放，被受压制的会得到自由，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们，你已经帮助我们，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可以跟你建立。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有你的同在，我们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馨香之气，以直到在我们四周围里面的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而认识你而蒙福。我们恭敬的把我们的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你执着耶稣基督的宣告，让这一个的新年这个应许也实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是